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
做梦这件事情跟计划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开始想跟酝酿，然后那个是吴若权很久以前写的一本书叫魔导，这些东西像有机物一样堆叠，等到有一天浮出水面它就是开始，所以开始。
但它会不会又沉下去了？
那就是你的持续力跟决断力不够，
那就要自己好好反省。
其实你今天既然做就用力做下去。你知道 我被很多朋友在念说我的 YouTube 都不好好的更新了、我自己的不是节目的，那他们意思是说其实应该每周至少要更新一次，可是中间我在放空了半年，因为那半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又重新开始拍，而且我现在我有空拍，但是我没有空剪，而且剪也要精致化，我就交给人家剪，然后花钱不是重点，那重点是怎么去维持跟让他慢慢的再回来。那其实很多比我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跟我同时性的 YouTube 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短短的一年就冲破3万订阅，我花了7年才3万订阅。很多人就说杰哥你那样好像不太够力，我说够不够力不是重点，因为本来我就是在做喜欢做的事情，我不是为了要跟人家拼订阅数，那我只是希望说我看到的这一些生态或者是各种有趣的事物能透过我的影片分享给大家。那当然我现在希望它精致化，但是精致化的目的是希望我讲的东西大家听得进去更多。以前我的剪辑可能大家只能听 30%， 但是新的剪辑你用了更多的点子，用了更好的文字，更用了更好的创意，它可能可以听进去 50%。 那这样我要做的事情才是真正达到目的，因为我希望是把生态、自然还有环境的一些美好带给大家。
在这边要先欢迎我们今年金钟入围上山下海过一夜入围电视金钟奖的益智及实境节目奖，掌声鼓励，
耶，谢谢大家。
搞不好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是得奖了，不过这个奖项它是不是新的以前不是这个名字对不对？
对，那应该说我们节目它努力了3年，第一年的运气比较差一点，因为我们原本预估是3月份播，当年度就能爆，可是因为刚好那一年遇到疫情，所以我们一直延到4月底播，所以不够急速，就没有办法。后来是第二年我们爆了，原本我们是呼声非常高啦，因为其实节目的质感跟节目的内容我们都有要求，可是后来完全都没有入围，只有一个是摄影奖，我们所爆的那一集是能高安东军5级，那5级我们都在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那摄影师确实发挥了高超的摄影技巧跟搏命的技巧去把那样的美景带回来，那我觉得他那一集的入围是绝对有那个实力的，那可能我们在报的节目的项目上面的选择有其他节目会比我们更好，所以今年度在报的时候就节目部这边他们讨论来丢这个会比较有趣，因为所有的节目可能都是很益智的，但是只有我们是在户外的，他们是室内的，我们在外面走，然后他们是提问解答，我们则是看到解说。
是，我觉得那个节目入不入围得不得奖那都是一回事，但是我只能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讲，你只要去随便看一集你都会觉得这群人到底是怎么撑下去的。这个我跟这个节目超有缘的，那个主持人杰哥是我们认识了很久，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是我同学，
是，
对不对？这个节目我们怎么不好好支持呢？而且重点是真的，我觉得能够这样子上山下海，而且你们上的真的是高山，有些地方真的我觉得光是自己去爬自己去走都很难了。你们还要拍摄。
就您的同学我们制作人来说
是，
我必须说他是一个神一般的男人。
神一般的是不是？
对，神经一般的男人。他我认识他很久，因为早期我是台湾全纪录的生态讲师，专门负责昆虫，那时候他是编导，那后来因为改行程爱玩客吴凤，就是我们的土耳其大男孩吴凤，他来接棒，然后就变成吃吃喝喝介绍台湾各地有趣的这些节目，
对，
那再转型成 上山下海过夜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还有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巴蒂说，我们这节目很简单啊，就是到处走走看看啊，几个好朋友两天一夜吃吃喝喝玩的行程、啊、我们也觉得哇这也太好了吧
马上接，
突然发现第一二集啊，我们去了北部非常有名的建龙人，那个字不念林县，它不是林行，它那个字要念人县，建龙人跟抹茶山，四天走了这两个地方，大家全都铁腿。后来我们就在想，该不会我们的制作人他是想要全纪录 2.0 吧，走到脚断为止。那但是就我来说啦，因为我本来就跑户外，所以这个行程对我来讲它并不是太过困难的。那以整个节目拍摄到目前，我遇过我觉得最艰难的一个情况是怎么让我们所有同伴的心理跟身体的状态能进入到那样的环境里面。嗯，因为我 OK， 可是不能因为我 OK 我就往前，嗯，其他人就丢着。所以通常我们最困难的一趟行程其实就是该您提到能够安东军那一段基本上我都是做殿后的，因为殿后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力量追到前面。我帮很多我们第一次爬大山的企划在后面，不管是推屁股啊、拉手臂啊、背背包啊，样样来。那一天我记得我分享过几次，就是我们在第四天的时候，那是我个人觉得我心理压力最大的一天，因为那一天我们要过能高南峰。能高南峰是台湾百岳十峻之一，可以说是最难的其中之一、啊嗯、我们刚好又遇到是天气非常恶劣，那个有冰线、啊、那个冰就在脸上那样削啊，然后整个环境中的植物上面都是雾松，因为那是湿度很高，风又吹，然后又零下、整个那个冰是往横向那样截过去。那一天的情况是我们分成两个部队、我在后面部队殿后，帮助我们的企划过了最后以后跟上大部队。跟上大部队发现一件事情，奇怪，怎么另外两个主持人还有我们的摄影师不见了。你的同学就说他们在前面先走了。我说啊，竟然敢先走这种事情，我当下想了一下，我觉得不行，我要跟上去。那后面我们交代完成啊、协作他们也都没问题，我就从后面追。那大概一个多钟头的路程只有我一个人，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路上。那还好我用手机已经事先下载离线地图，我有一个基本的路线在，然后再来就是靠着自己跑野外的经验，因为他们走过的地方一定会有痕迹，我就顺着那痕迹这样一路追。那个你知道那个路带这么小条，你脚踏只要踏错边，咚，这边也是完蛋，那边也是完蛋，
对，
就这样一路追上去。追到后面我觉得快要到爬坡的地方，就是看那个离线地图，我差不多要追上他们，因为已经到了人线要上山的地方，我在下面大喊叫他的名字，然后喊了几次没有声音，我就继续赶路。突然远远听到阿杰你在哪里，我就听到他们，你知道那一刻我眼泪就流下来了超感动，我追上你们的，我的狂奔啊、
欸、所以那个时候都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在你旁边？
没有。其实那个真的是心理的素质要够强啊。那我觉得还好，我这就我们认识开始到现在，你看我跑了那么多地方，我对自己的野外能力算是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了，不然我也不敢贸然这样追上去，因为其实那是危险的事情。
是是，那其他的那个幕后的工作人员就还在后面，
他们就慢慢的等到我们已经爬到上面，在能高南峰做完一个 ending 以后，他们才慢慢的一个一个跟上来。嗯，那一天晚上我们走到大概快到十点才到我们的营地。
这个节目通常一起上山的会有多少人啊？
正常我们出门齁，主持人四个，然后制作人两个企划，摄影师三个，大概将近十个人。但是上山那一趟二十个人。
为什么？
因为多了十个协作。哦。你十天你要背多少东西，那非常可怕。
我上次看到的是那个嘉明湖的那个、
嘉明湖也不错。
对，然后那个担任厨师的那是哪一位
？Max。
对，他呢就背着那个食材，哎，这食材都好高级的食材，背着他都快哭出来了。
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常年在背的人，我们那个背的钢架，它有一条头带是用头的力量顶住。
是，
那你顶住以后，你的肩膀的受力会比较小，可是因为 Max 他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值，他平常也很少会有机会重装，因为像我出国基本上就是20公斤就上肩了，他比较少那样机会。可是他的诚意还有他的那个对节目的心大家都能了解，他就是希望大家能了解真的协作辛苦。你知道我们背到其实才到三分之二的路程，他说阿姐你帮我看下肩膀， 全都破皮耶。嗯，我还帮他先贴那个 3M 的那个透气胶，他当做第二层皮让他磨。
哎呀，所以你看这种节目不得奖怎么可以？
我们
不得奖的话怎么样？
志在得奖。啊，不得奖你还得再拼下去，没有什么好讲。
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个节目，其实我觉得观众的肯定我觉得是比得奖更重要，但是得奖还是很重要，好不好？这个奖项一定要颁发给他们的哦。尤其对不对，今年金钟的这个制作单位还是三立嘛。
哦，你知道吗，我一个半月前我去澎湖木斗屿出外景，嗯，然后木斗屿那边有一个土地公庙，小小土地公庙，我就突然间就突然神来一笔啊，对土地公婆婆爷爷说，那个这次我们要是得金钟奖嘛，我一定齁来这边还愿办个几桌。你知道我们那个开船带我们去那个叫阿宗啊，结果我听到你要是拿了金钟奖，我把你们整个节目载过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先不管因为有入围了啦，那入围我就把它当作去还愿啦。还是得去做这件事情啊。
要去板斗啦。你不知道板斗吗？
哦，
没事
不是木斗屿可能不能办，因为那边是要申请才能在那边，但是我会办在澎湖那边。
OK，
就是因为阿宗他那位开船的朋友，他要带我们去。嗯，我们如果谁有去的，还是当地的朋友，至少办个两三桌，大家吃喝一下，我觉得应该的。
其实那个杰哥也不是第一次入围金钟了啦，哈，之前也走过一次红毯了，而且那时候还很特别的这个 settle 了一下这个造型，有没有？
那一次的走红地毯，这一次要改进。
好。
服装不是问题，而且那个还有我的好朋友，他特别设计了一只台湾的长臂金龟的金色的纸雕，让我挂在胸前，
漂亮。
但那天走路的评价是，
怎么了？
你走路是流氓吗？我走路太外开八字，
这样子才你的特色不是吗？
这一次我们的艾美有特别交代，阿姐你走路要斯文好看一点哦。
所以你就最近都在练走路，就
有我刚才走来的时候还特别夹着屁股，然后脚不要外开，走正的这样在走路。
现在你的样子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喜欢自己的样子？
其实这个问题我今天才又思考过，因为刚才我有跟佳琪讲，我刚才在松山机场的国际线的出境大厅那边赶稿，因为刚好今天跟朋友约在那边谈事情，然后我边赶稿边想，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好累好累好累哦？然后我每天都睡眠不足，然后其实我今天要交稿，但我刚才跟我们总编讲说，我明天先把文字稿给他，礼拜天把图档给他，他可以先找美编去排短的。
是新书是吧？
新书，然后我图说的部分，我在这两个礼拜再把它赶起来。那等于是月底前一定要交出去。可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假日没办法带我家人出门。为了这件事情，我明明天气好，朋友说哪边有很棒的鸟来了，哪边有很棒的动物出现了，我没有办法去拍。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我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所以我现在的样子到底是不是我希望的样子，其实我就是 follow my heart， 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再累都是我的选择，所以一定是我要的样子。
我最近才刚听了一句话说，那个未来啊，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可是呢，未来不是你猜测它是什么样子，是你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必须要讲，其实杰哥今天是因为他找错了路，否则通常他都是提早到，而且他提早到他都在干嘛，他永远电脑都是打开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到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开电脑，而且要打稿子，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你知道，我光啊要写一个稿子啊，我都要这样子仪式感，有没有？桌子擦好，咖啡准备好，电脑打开来，然后自己 set 好才可以开始打字。但杰哥不是，他永远都在做事情，都在写稿子，都在整理你的照片。
刚才您讲的是我羡慕的部分，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操作不一样，那因为我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的时间是非常零碎的。那既然零碎的时间你又不能坐在那边发呆，我觉得那样不行， 对我来说不行。所以不管是开电脑开手机，然后我能去用最快的速度回复任何问题或者是打一篇文章，我就努力的去做。因为我没办法把它积成一堆的时候再排序，我永远是哪样事情紧急我就先处理哪一样，哪一样可以往后压两分钟我就往后压两分钟，因为事情有轻重缓急。但是一定手上的东西要能马上的上线随时回复，不然的话我时间就浪费掉了。因为我们常常会去思考，诶，我先想一下，大概五分钟以后你想好一套东西，等到你电脑打开要做的时候，诶，我该想什么。
诶，对
对，
是鱼脑，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最近有这个问题，银杏要多吃一点。
要多吃
是
有效哈、哦。嗯，所以我觉得啊，其实在很早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昆虫脸书的时候，
是
那本书，那是几年啊？
2012
到今天。其实那个时候我认识杰哥，我们几乎每次访谈前聊的都比访谈还要多，
而且我们大概聊到40分钟到一个钟头、欸、
然后访谈20分钟，
是真的真的。
他永远都在跟我讲说要做要做，然后他在做些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有问过你，我说你干嘛要那么拼啊、嗯、你到底在拼什么，真的很夸张的拼，我现在还没有把他拼的东西都讲出来。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有跟我讲说，因为你需要被看见才能够执行你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
我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啊、嗯、那这个例子我来讲，这个并不是我想要揽这份功劳，而是当你有足够能量的时候，你来做才能不只是事半功倍，你希望你事情做一倍出来的效果是五倍十倍。那因为在大概七八年前呢、啊，就有我几个好朋友，他们为了保护这些原生的动物，他们想要成立一个里山基金会。那他们希望用募款的方式成立以后，用信托的方法去买地，买下以后这块地就不能动、
嗯、
然后让这些野生动物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可是当年因为事法性的问题，我想要简单捐个两万三万，他要我先去银行办一个什么东西，办好以后才能拿什么东西去什么地方做信托，然后他们不能直接收现金。我就觉得哇，我的妈，这太神烦了吧。我觉得很麻烦，所以我没办法做、
嗯、
因为我真的没那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嗯、
一直到今年大概在六七月的时候，环境资讯协会，台湾环境资讯协会，他揽下了这个重责大任，他决定来弄基金会、
嗯、
然后跟我原本要成立里山基金会这些朋友他们合作去推广。那三周前有一只石虎叫秋哥、
嗯嗯、
他因为一些原因死掉，然后引发了一些大家在讨论的这个风气。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先跟我的朋友说我要发一篇文，我台面下去做运作。那因为他的目标是要募款两千万，在我发文的前一天才 78% 而已，那意思 76%， 意思就是说你还需要四分之一，
嗯，
四分之一是将近500万。那我那天发文以后，我开始在脸书的讯息里面，我不断的传讯息给我的朋友，只要我觉得他是我的朋友，他愿意帮忙转发的，我就一直转。
是，
包含我演艺圈的朋友，包含我这一些网红的朋友，我都拜托他们，包含我们自己主持人，
嗯，
我都拜托他们一定要帮忙发。就是你不用我的文转去分享也没关系，你复制我的文改上你的名字就好，这样子你直接发的触及率更好。
对，
那我觉得非常棒的是大家同心协力，第二天变成 78%， 有 2%，
速度好快、嗯、
没有，不行，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后来我再拜托我几位八点档乡土剧的好朋友他们的影响力无远佛界，然后又拜托我的好朋友雪阳，
嗯，
就他们都是在倒数第三天要截止的时候他们一起发。就你知道那个力道、哦、一下子隔天你知道从 80% 跳到 98%，再从 98% 早上下午直接 100% 达成
达标、嗯、
你的能量够大的时候，你去做一件事情大家才愿意相信你，不愿意相信你就是零。那后来有基金会的环境资讯协会的秘书，他传讯息给我，他说非常感谢我的帮忙，因为他看到很多捐款的介绍人都是写我、
嗯嗯、
因为是看了我那篇文才来的、
嗯、
那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我的力量，是大家的力量，是共同的愿力来达成的、
嗯、
但是如果我没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信任感或知名度的时候，我去做这件事情你事倍功半、
嗯、
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只要我们考量到它是对环境好的，对公平正义是对的，我就会努力去做、嗯、
是， 也许也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这样子做，所以其实你那个累积其实是看得到那个能量的出来。
是，
而且我其实真的看到你第一次入围金钟在走红毯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啦。因为那个感动是因为我知道你前面在做什么，所以我才会刚刚第一个问题问你说，你觉得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你所拥有的，或者是你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你满意的自己？我觉得是，只是看
差强人意。
对，你看，我就知道你要讲这句话，就是说，我其实还有更多要做的事情。但是回到我们个人，总是人的时间体力有限啊。
是，
而且我觉得你瘦很多的感觉。
就最近，我觉得几头在嘎了。几头在嘎，其实压力是大的，因为我现在每天早上一起来，一清醒就是赶快想去图书馆占位置。我没办法在家里，没办法在家里赶稿。因为在家里赶稿，我家里面有更多的事物要做，比如说我要照顾植物，我要照顾我养的爬虫，我要弄东弄西，我要整理家里面，我就先放下到图书馆。图书馆一路赶，然后晚上回到家吃完晚餐，就是我弄植物的时间。植物时间弄完，然后再比如说我有答应别人要弄写戏专栏的啦，还是我要整理照片的啦，就在这个时间。那因为赶稿确实吃掉我很多的时间，可是这个是应该我要赶快做好的，因为只有这件事情做完了，我才能做下一件。所以连我原本的健身、原本的游泳、原本的睡眠全部都牺牲，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如果我这本稿交出去以后，我应该可以有短暂的两周的休息。
两周
可能就开始游泳啊、健身啊，可以带家人出去走一走啊，然后有空慢跑一下，再就下一本。下一本会比较快，因为下一本是现在进行式，我正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栽培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去写会快很多。
你知道以前我跟杰哥见面的时候，大概都是在你出书的时候嘛，
是，
然后大家想说，哦，出书才见一次面哦，没有大家想象的久，几乎一年，你一年大概出一到两，
基本上一年是一本了，最多的那一年是2017年，18年我出了三本，所以18年我们应该见很多次吧，
夸张。所以出一本书其实真的不容易。然后请看一下，既然讲到植物，你看一下哦，就是书里头除了文字还要有照片，这每一张照片都是你自己拍的。
是，大部分了，除非有一些我写到的东西他我想去还没去，或去了没拍到，我会跟朋友调照片。那每一本书大概 99% 都是我自己拍，因为大概有400到500张的照片，然后大概四五张会跟人家借掉。
400到500张，然后四五张才会跟人家借掉，
就真的不行才跟人家借掉。
所以你看要花多少时间整理这些，对不对？整理这些，而且呢，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昆虫认识了杰哥，但是怎么突然间又变植物了？
这很重要，因为其实你要找虫，你要会认植物，认了植物你才找得到虫。
是是，所以你就开始，其实你应该一直都有在接触。
我拍植物的时间差不多是2007-08开始，然后真的最疯狂是2009-13这一段，这四五年就是疯狂的拍。那后来没有再疯狂的拍，是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不用再疯狂。我到野外去找到虫就拍虫，找到植物就拍植物，而且我会认，我会看，我知道环境，我知道怎么找。
有时候也会去那个 Google 看一下，就是社群一下有没有人在讨论，对不对？有没有？
我没事就会搜寻自己啊。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那个节目里头那个杰哥好厉害哦，他怎么到一个地方马上就可以讲出来这里面有什么？难不成他们之前有讨论过吗？什么？其实你们根本都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
应该这样说啦，就是我们假设我们要去哪边出外景，前三天会拿到 rundown。那拿了 rundown 以后，我就会大概去看一下那个地方的环境，我可能去过或者我没去过，那在网络上先搜寻可能会找到什么。那你以当时的季节，比如说好秋天什么东西会出现，冬季什么植物会开花，我就会先做好功课。那大部分都是因为我已经走过了，因为台湾很多不管是山区林道，或者是森林游乐区国家公园，我都还蛮常去出没的，所以对那边的环境我算是了若指掌。那再来就是我们去到现场，你不预期的发现什么，那大部分就是八九不离十
啊。
因为你看的东西够广的时候，差不多就不会错了。
对，所以其实你的脑袋或者是你的这个影像资料库其实已经累积非常多了，你就像个图书馆一样翻翻翻的，诶，找到了我们就对照一下这样子。
图书馆，
图书馆可以吗？资料库可以吗？
我不敢说是图书馆，资料库，资料库，资料库。对对对，
诶，我印象很深刻是这本书这个封面啊，这个叫什么？
大王花。
大王花，哇，诶，你是哪一年拍到？我印象还好深刻，然后你就说它有一个很大很重很重的味道。
大王花其实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它的味道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会出来，而且一般人都闻不到。
哦，
那是我后来有几次去国小跟他们聊一些科学的逻辑跟概念，就是从大王花开始讲。我只要问大王花，每个人说哦那个花很臭，来有闻过的举手，没人举手，那你怎么知道？
哪来的？对，
网络上的资料、电视看的、书上写的。我说太好了，我来告诉各位臭不臭。科学的根据是什么？就是你真的去感受过，那也没有人写过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臭，只能跟你讲很臭。但是大王花它开花确实有臭的时间，它臭的时间通常都是开花第二天的傍晚以后才臭。
Okay,
第一天还没盛开，第二天盛开以后，在傍晚，因为其实它都是在热带雨林，热带雨林非常的热，它不会在最热的时候加温让味道出来。所以它会在傍晚太阳下山，温度下降，
凉爽，
植物体加温。这个是国外有人用那个热显像仪去测过，就是诶，旁边温度下降的时候，它的花是红色，是黄色，那意思它在发热。那时候我有去闻过那味道，那味道真的蛮难闻，但是它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恶心，什么尸臭啊，没到那个程度。
那大概是什么臭？
居然没有牧羊狗。
有，
差不多那个，
就是没洗澡的时候，
狗的排泄物。
狗排泄物不臭，现在有一些那个
饲料，没有，那就是外面的。
OK， 那也还好啦。
那因为我本身就你知道，我常去调查那些粪金龟的东西，我本身对臭的忍受力很高了，所以我觉得不臭，可能一般人不会是这样感觉。
哦，哎，所以这张照片是盛开的时候吗？
是，就是我是闻这一朵才有那个灵感，才想到，因为一般的国家公园或者是保护区，它是九点以后才让你进去，四点就把你赶出来。
所以你根本闻不到臭的时候。
哎，我去这边是因为它是一个原住民保留区，我朋友跟里面很熟，所以我可以在傍晚五六点的时候进去。
是，所以你看哦，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累积，然后这些经验的累积到未来你可能随时要取用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到了这个电视节目主持的机会，
是，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让大家看到，哎，你过去的累积是什么样子。对，但是你其实就一直很不满意现况，你就一直觉得你还要再累积，还要再累积，这样一直追求高度，累不累啊？
应该说，我讲一下我真实的心情好了啦。你知道，在图书界，大家都知道最高的奖项是金鼎奖。那因为我曾经被几位好朋友就诟病过，他说你就是一直写书，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拿个奖？我也很希望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是不是我做的不够，还是我选的题目不对，还是我写的东西真的很粗浅。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迷失的，后来他们跟我讲说我应该把文字什么再想办法弄得更好一下，然后我就照着几个朋友的书写方式写了两篇我就放弃，因为我就觉得我就不是那个格的人，你叫我写那样东西很怪。那我很多朋友他们很赞赏我写的东西，他们的意思是说我看你的书啊，跟着你的文字就好像跟着你到现场，我们喜欢那种临场感。那好，那既然这样，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用我的步调下去写，不能拿奖就算了。这当然他还是遗憾。第二就是金钟也一样，金钟我们在这一圈的谁不希望拿一个金钟？拿在手上摇两下也好嘛，对对嘛啊！想要追求自己能希望能有更多的知识，希望能有更好的仪态，希望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我觉得那是人之常情啊。那当然也希望说有那样的机会，就是我帮自己提升到一个境界跟程度，我周遭的伙伴也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就能一起得到什么。但那都只是自己希望跟自己催促了。那能不能我倒无所谓，因为我后来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要求自己。我可以苛求自己，但不要苛求别人。
对，要求自己这件事情，你知道吉哥那时候想说，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要上镜头就多努力在健身。
有
是齁，
就 啊，还是必要啊。我谁不希望在镜头前面体态是好的？
是是是。
那因为 有时候我的内心会有更多的梦想，因为我有一些特定的人脉在，那这些人脉可以 touch 到国外的一些频道。那当然，如果你的口条、体态、知识，你的知识性什么都足够的时候，你就更有机会去争取到一个不一样的位置嘛。那当然，就算没办法，我自己体态变得好看，身体变好，也很棒。
对。
再来就是我如果整个状态已经达到我的想象，我自己拍的频道帮自己promo也很棒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啊，其实杰哥做很多事情，他其实是需要体力的。比如说，他也常常跑到那种很奇怪的地方啊，去脱裤子啊。
我蛮多年没脱了，现在不能脱。
现在不能脱，
不是因为蛮多年没有办法出，我就不脱。
啊、哦，是是是，现在存起来以后脱。不是啦，我是说，其实像出国拍照这些事情，其实很耗体力耶。大家可以想象你那背那个器材什么的吗？所以我觉得你健身其实也是 for 体力，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我自己的状态已经不是体力的问题了，已经是意志力的问题了。
怎么说？
我所谓意志力问题，就是当你想做的时候，你自然会有源源不绝的体力，你的精神状态一定会很好。但是当你不想做的时候，给你吞三颗克补也没有用。为什么？你就是懒散。
嗯哼。
所以想做最重要。当我决定出国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一定会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把它做好。
嗯。那你所谓的意志力是？
意志力是你想要。你不想要就是零。
所以今天如果我觉得我懒散了，很有可能就是我不想要。
问问看你的心。
然后你就看我一直坐在里面喝咖啡。
不行。你知道咖啡喝了，咖啡对我来讲很重要。我每天早上第一趴，我还是有程序啊。
嗯。
就是我的 SOP 是早上起来一定要刷牙洗脸换衣服。
嗯。
再来就是喝一杯至少 350cc 的开水。然后就出门。出门第一杯饮料一定是冰美式。少冰，
嗯，
太多冰块不行，
嗯，
然后灌一灌，吃完早餐开始干活，然后就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到中午大概11点半，因为我消化快，就糟糕肚子了，赶快吃午餐，午餐赶快拼命吃一次，赶快再继续干活。
嗯，成功真的是来自于自律，哎，你真的是自律性很强的一个人吧？
我最近很不自律，我最近晚上拼命的吃那些淀粉类，好饿哦，我每天都好饿。
想必你已经盯很久了。
我发觉哦，跑野外还不会那么累。赶稿、看图、写文字，真的非常非常的累，
消耗你的
能力。然后那个消耗比运动还可怕，你
是
无时不刻就想拿个饼干往嘴巴塞，不行，那个有淀粉，那就喝开水。
所以就是不要出太多书，这是最好的方法。
不行，一年要变。我今年已经破功了，因为其实这本书，我现在在写的这本书，今年年初就要交了，可是因为。我踩到一个很好的机会点，再加上又有节目，再加上我真的接了很多有的没的外务，所以我的稿子一拖再拖，等于这本书最快我交了稿，明年一二月就是过年前才能出版。
嗯，
这已经是我严重的失信，十年来的第一次，这不行。
欸，所以我也很想问你哈，
嗯，
其实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是，
但是呢，当你就像你讲，你可能累积到一定的能量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来找你啊，或者是很有趣的机会来找你啊。
是，
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个取舍，我们都说好好好的时候，那会不会就是你最后你想做的那件事情，或你该做的那件事情，它可能就会，比如像你说，哎，它就没有照原定的计划了，或者是你怎么办？
我最近也遇到这件事了。
嗯哼，
明明就已经交稿在即，然后另外一间出版社来邀一篇很重要的专栏。那篇重要专栏，它是写影响我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指你可能在哪边住过，或者你去了哪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影响了你这一辈子。那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逢人就说我从小最重要的一个生态启蒙地是在六张犁，是在富阳生态公园那里，所以我觉得这篇我势必要写。以他的要求5000字来说，我应该快速的话两三天就能搞定。交稿日期是10月20号，
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你会被事情追着跑。
是，
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也是自己最近非常困扰的事情。我也会很担心，如果我们就一直被事情追着跑的时候，你的核心能力慢慢的散掉的时候，你那个能力会不会本来人家看上你的那个能力后来就没有了？
这个问题很好。 当时我就是太醉心于开始玩植物，所以我的 YouTube 影片全都变成植物的影片，玩虫的那群人就不见了。那其实最早把我那一个频道盯起来到两万人以上的就是玩虫的人，所以我现在便再拉回来。那最近回来了，因为最近还蛮快，几乎人数是一百一百的往上跳，还蛮快，因为你有持续更新，一个月两个月后大家知道你回来就会回来。那虽然频道很多可以选，老字号还是有它一定的机会存在。那两个我都想并存，所以昆虫影片持续剪，我植物的影片就变成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好，我一个月上三片昆虫一片植物，
嗯，你就开始调配，
就去调配那个能量。我们还是要自己，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状态跟你现在在经营的问题的状态在哪里，你有办法把时间跟你的方向去做调整。那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调整，那这个调整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 OK 啦。
嗯，
因为植物那一块我有认真的在操作，那操作那一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当然是告诉大家跟昆虫的出发点一样，告诉大家怎么种活这些植物。我觉得种活跟玩出兴趣它是重要的。再来就是我可以藉由推广植物帮更多，他们是做什么蓝源的啦，做各种植物贩售植物繁殖的朋友，他们创造更大的商机。因为其实当你做一件事情是大家有利的时候，你的力量就会很强大，因为你可以帮到的是很多人，不是只有帮自己而已。我自己的订阅，我现在好啦，我就举个大家明白讲的例子。我了不起这个频道一年的收益，我有开盈利，一年的收益了不起就是800美金。一年才24000，我剪三片片子就要24000。其实这只是用什么东西，用我自己的能力在撑着这个频道让资讯出去。只是在做这件事情，他不是要赚钱，他赚不了钱的。因为我没有梦想要当什么大 YouTuber 赚多少钱业配多少钱，我希望的只是我赶快把我的资讯用最快的方式在我还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赶快丢，因为你丢上去以后它就是一个资讯，它就是能重复被搜寻到，它不会消失。
对，所以其实啊，我觉得我在观察杰哥一路上做这些事情，我有找到一个你今天累积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关键，就是利他。其实真的就是很早以前我都一直觉得说你做些东西又不能立即赚钱，你知道吗？就想说你到底在拍什么，而且又忙成这个样子，然后到处演讲，然后演讲的费用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学校是多少钱，我就有人想说为什么这个人要那样子到处讲到处上课，然后到一直写这些东西。但是我真的很认同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累积起来你要干嘛？如果你是要成为一个大网红，那可能做的方式又不是这样了。
是，
对，但是现在也因为有了机会去主持了电视节目，有更多人认识你。
是，
那你现在的发言或所做的任何事情，就有更多人可以追随。
就其实，到这个位置来，我整个人也稍微有点变了，就是会更小心的做事情，也更谨慎的去判断事情。就你刚才我们聊到帮助那个基金会的事情，我先去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从朋友侧面去了解这个基金会到底在运作什么。你清楚了以后你才能做，
对，
因为当你做下去以后，确实很多朋友不管是他直接来发问，或者在我分享我资料出去以后在其他的朋友下面发问，他都会问说我们有没有确实了解这基金会在做什么，他们会不会成立了以后这些钱或这些土地信托反而变成另外一回事。我说请放心啊，我们现在是捐助的对 的角色，我们到时候等到基金会成立以后我们要转角色
监督，
对，我们就要监督，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每一步每一个行为我们都在影响着所有的人，就好像我之前曾经跟佳琪提过，我很喜欢去国小演讲跟这些小朋友聊天，我们 每一次的动作，每一句话，每一次说的故事都是一颗种子，我们不停的在撒种子，这些种子什么时候发芽我们不知道，但是希望这些孩子他们在人生的历程中，因为曾经听过我讲的某些话，或者种子刚好发了芽，它变成一片好的森林，让它走向对的路。
活成一道光，这个光就要像杰哥这个样子，但是呢千万不要累到自己，好不好？虽然我知道你这件事情是很累的。
我今年表现很好。
怎么样？
没有带状疱疹。
哦，去年有，
前年蛮严重，前年从头上就一路长到眼睛这边来，
所以这个就完全可以知道自己太累了，
就累过头了，
累过头。
那现在就是很要求自己，就是觉得哎不对，要吞维他命 B 群。
结论是这样吗？
要早点睡，要早点睡，
早点睡很重要，对不对？维持住你的健康的身体，
是
才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有意义的讯息，
我希望。
好，最后最后我想要再请杰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不论是体力或者是你的心啊，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再激励一下自己或者是照顾自己？
我在当业务的年代曾经有一次遇到事情，然后遇到那件事情，我就整天一直卡在那个关卡上面过不去。后来我那个大哥，他是我的客户，他的店以前就开在前面中心百货那边而已。他跟我讲一句，他说：“小杰，有时候你要学着放下，不处理也是一种处理的方法。”我那时候听不懂，怎么会不处理也是处理的方法？我不处理这事情就完啦，怎么会不处理？我现在听懂了。其实有时候你必须让自己稍微暂停一下，那不管是让自己的思绪重整，或让自己冷静下来，或者是你能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式，它都是一个不处理，因为你没有急着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先把它放下了，放下以后你才能用旁观者的角色去看清楚这件事情。那以我最近的状态，像我赶稿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可以在上个月底连续两个礼拜熬夜就把它干完了，可是连续两个礼拜熬夜，可能你今天看到我就是带状疱疹的状态。所以我决定一件事情，放下，跟我们总编明讲，我真的最近很累，我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把事情弄好，但是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九成，我只剩最后一层，最后这一层请容许我提一个方式，我先把图档文字交给你，每边在作业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图都需要有一个图说，图说这件事情不需要排版，因为它只要放在图下面就好，它在排版的过程中我来完成图说，这样就大概可以把时间给节省起来。那我觉得你放过自己啦，
这很重要哎，
真的。
然后我觉得用一个负责任的方式去跟你合作的人做一些讨论，
是
哦，基本上也是让事情很顺利往下走的一个方式。非常的谢谢杰哥，今天没有因为要放过自己而跟我失约。其实我知道你最近超忙的，但是你还是来了，非常的谢谢杰哥。
我要说他临时约的。
什么？我那临时前一天约没有啦。谢谢黄世杰，谢谢杰哥，
谢谢。